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收听的节目方式哦，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你点进去哦，现在就是听到我的声音啦，薇薇正在刮噪跟你唠叨的声音。想要听重播的话，也有在 APP 的右下角留声机，点进去可以找到提供重播收听的节目啊，还可以再选日期，欢迎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哦来收听正声的精彩节目。那我们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呢，继续来关注的是 AI 的趋势发展。很多人觉得 AI 哦，因为毕竟是某一个主流啦，诶，吸引资金，哪些产业会受益呢？一件事情哦，一个东西有好有坏， AI 的发展会对我们的生活造什么样的挑战？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做讨论。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 AI 哦，哇，这可能是这几年大家一定会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哦，包含了大家知道台湾在科技方面其实真的占有一个蛮大的优势跟地位，那 AI 确实也似乎是各国正在积极发展的项目。到底啊 AI 的运用会如何呢？除了我们熟悉的民生上面的运用，其实在战场上哦也已经开始运用了，甚至它可能就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在产业大数据当中还有 AI 当中有所耕耘，甚至本身呢也是物理学博士的翁维辰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您好。
薇薇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博士，我们刚刚聊到 AI 这个领域啊，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到说，诶，对啊，台湾在科技发展确实是蛮杰出的、哦、也是备受国际肯定。诶，现在有好多新闻讲说好多地方都好像要来台湾做 AI 啊，但是你知道 AI 虽然是个词啊，但是它涉及的层面好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AI。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民生相关的嘛，或者是我们之前有提到今天介绍到的这个战场战争上面，军备上面也会有所运用，项目好多。诶，我想问问看博士啊，您自己观察的角度，我们现在听到好多什么利多的消息，好像大家都很要来玩做这件事情，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些我们讲说好像各国知名的科技大厂啊，这些科技业似乎也有打算在台湾耕耘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做什么项目？这个发展真的是好的吗？当然我们说从赚钱的角度，只要任何来想要来赚钱的我们都应该很欢迎嘛，可是我们对 AI 这个东西、哦、就是有点又爱又恨。那到底好或不好，从博士的角度您自己怎么看？
其实也不会又爱又恨。那前阵子的新闻的话，黄仁勋来台湾访问嘛、嗯、
对，
他其实是需要台湾的半导体厂帮他们制作 GPU 晶片、
嗯、对。
那其实 AI 的背后的设施的话，软硬体设施的话都一直在发展、
嗯、
那如果说到我们民众切身感受到的层面的话、嗯、譬如说第一个就是金融资产管理的方面、
哦、
其实就已经应用到 AI 了、
嗯、
还有一些电子商务的广告投放方面、嗯、这部分也是已经在做 AI 使用了、
嗯、等于说 AI 帮你分析怎么投放会最有效。
也就是说你手机常常跳出来的那些广告、
嗯、
其实背后都是用 AI 去运作的、
嗯、
它会知道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你浏览过哪些产品，去搜寻过哪些品牌，
嗯，最近就推给你类似的东西嘛。
对，这其实是 AI 的行为啊。
嗯，是。
对，
所以刚刚讲到说民生相关，当然很多都已经落地开始走了，并且这些就有感受到了，不仅仅是台湾的厂商供应链可以去支援这一块，就说 AI 的发展。那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很主轴聊到的是战争哦，战场这个情况，很多时候我也会很想问啊，那好像听起来台湾很欢迎 就是产业来，当然任何赚钱来当然最好嘛，大家一起发大财。可是像刚刚讲 AI 的这个运用，资讯战啊，或者是实际上战场的运用，诶，好多人好多国家正在竞逐，台湾有机会分到一杯羹吗？或者是有这个背景可以来做吗？
其实有，在国防产业方面的话，台湾其实譬如说我们所知道的汉翔公司或是其他的一些军火产业公司，其实我们已经有在做，而且我们有些产品是外销到其他国家去的。
哦，所以我们刚刚之前有聊过嘛，好像你 AI 运用在战场上战争上，是这种军事大国，然后本身科技又要很强。
对，
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军事大国，但至少科技的强应该还算是榜上有名，所以算是有条件咯。
有，而且我们的产品在比较不是那一种大型的武器，而是轻量级的中轻量级的武器的话，其实我们是有市场的。
哦，
或者是一些太空产业、
航太相关的，
对，那些零组件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赚钱的。
嗯，我们也有条件去支援这一块，
没错。
嗯，所以比起我们讲到那种大型的军备的武器，但我们走的路线跟人家比较不太一样。
所以说，即使是美国所制造出来的很尖端的武器，里面的零件也有可能是 made in 台湾。
对，这也是台湾很让人骄傲的地方。虽然我们做不了大东西，但是人家的小东西就爱挑我们的嘛。
没错，没错。
所以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讲到就是战争这一块，哎，各国都在竞逐啊，这个科技要有所突破啊，然后装载在自己的系统上面等等。我那时候脑中就在想，那台湾有没有机会在这一块也可以
有
一个一席之地？然后不只是我们讲半导体啦，那战争这一块会不会也是未来好像我们也可以走出自己一条路的一方式？
战争的话，我想我们台能够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些产业供应链的方面，还有人才的训练。
哦，确实，
譬如说我们有帮那个新加坡的星光部队来做训练，因为我们有高山有大海。
是一个很好的场域。
对，因为我知道我以前在部队服役的时候，他们新加坡人的话看到台湾有这么高的山，他们就腿软了。
我们觉得辛苦的条件很适合拿来训练。
对对，
其实仔细盘点，就算是战争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立足之地哦。因为很多人一提到战争这一块，会觉得哎，台湾很弱。我想说，好像台湾很弱，
没有，台湾没有很弱，
台湾没有啦。
台湾大概至少也是大家预估是跟以色列同等级的
哦。逆转大家的想法，尤其是刚刚说，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开始又占有了一些其他的优势。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会，也许未来包含下未来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的一块，因为不只是民生的运用嘛，或者是我们想要发展经济，很多人讲说产业进来或者是科技的进来是为了在经济上有一个更领先的地位，其实同时也是加强自己的军备啊。
对，没错。那其实台湾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在做了，比如说台积电到美国设厂，到日本设厂，到德国设厂，这已经在跟各国在开始做密切的互动了。
是。另外一块，我觉得也是在看书里面，我会很好奇关注的一个点哦，就说，当然你发展一个产业，或刚刚讲到说，你需要有这个财力的支援，跟当地的国家的政策也蛮相关的。
对，
尤其是说政府鼓不鼓励你做这件事情啊，或者是他如果给你限制一大堆，那产业就可能会出走嘛，或者是他觉得说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所以各个国家也是这样啦，政府的政策跟企业到底能不能携手，还是说他们两个的想法不同，可能会导致这个产业会有不同的发展。事实上在 AI 的发展当中，那种政府界的想法会是一致的吗？还是说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彼此拉扯？因为我们最直接联想到就是发展的好当然是用在我们自己国家身上，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发展的好的东西你有时候会卖给别人啊。
卖给别人，不过如果说从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的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政府与产业的 互动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哦，
因为集权国家是政府要什么东西产业帮他做，
嗯，
那民主国家的话就是说我们有这个 AI国防的思考方向，
嗯，
然后请厂商来做一个投标的动作，
嗯，就是你要主动来，我也没办法强迫你来。
对，而且产业与产业之间有一个互相竞争的一个态势，
哦，
因为不同公司它可以去竞标
啊，哦，对。
那其实就政府与产业的角度来讲，其实不是抗衡的，而是互相合作的一个关系，
嗯，
因为政府本身它发展技术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受到官僚制度的影响，
预算啊什么的，
对，所以说它会比较慢，
嗯，
而且譬如说会有一些政党竞争的一些 argue 上面的事情，
嗯嗯，
那产业科技公司他们的速度比较快，
嗯，
他们马上发展出这一个科技有用的科技的时候，他其实可以立即去投标政府的标案。
哦，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刚刚讲说集权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差异，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要讲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集权国家反正我就是要求你做啊，你就也二话不说的得帮我。民主国家也有可能会遇到大家想做的情况吗？
主要是政府钱还是比较多。
对啊，但就是这就是种我觉得殊途同归吧，就反正本身的体制不同，你本来就不太可能就是直接类比，只是说在这个制度下面你要怎么谋取一个最大的或最符合彼此利益的一个选择。
不过你如果再看书，你把这本书再看仔细一点，
嗯，
或者是在看对 AI 有大的了解的时候，你 AI 要能够做得成熟的话，你的基础建设一定要够落实才可以，
嗯，
对，所以说即使集权国家上面一个命令下来的时候，它不一定命令能够贯彻到最下面。
嗯，就是梦想很伟大，现实很骨感啊，就是我们还是缺东缺西，我也做不起来那种感觉吗？
没错啊，像前两天的新闻啊，嗯，就是说中共不是就双开了两个国防部长
吗？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其他因素来影响。
对，譬如说一些贪污的事情，或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嗯，这是政府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毕竟一个国家的政策要推动或者一个方向要配合的东西太多了，你不太可能说所有人都恰恰帮你。
没错，没错，
就是会有一两项或怎么样，可能不是那么理想。
那民主国家的好处就是说大家可以讨论嘛，
嗯，
然后可以做替换嘛。
嗯，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大家重新去思考 AI 在生活的运用，或我们讲说战场国与国之间的运用，它能带来的影响很大。欸，那 我自己很好奇啦，就说因为毕竟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今天讲啊明天就发生，它是一个很长的发展进程，所以博士自己会觉得这个密切关注是例如说五年十年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或者是也许会有大家觉得更影响生活或者是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时间会比十年更长。
哦，
其实我在跟这本书的其他推荐者的教授在聊天的时候，有跟他讲说，你 AI 要能够运用到成熟的话，你大概要有20年到30年的发展，因为后面要有法规制度规范的建立。
哦，
这部分其实还没有开始，其实有开始做，可是还没有成熟。
要很久啊，说真的要非常久。
对，你知道法规的叮咛。
对，非常不要讲台湾，我们讲假设是其他国家，其实也很久。
对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武器生产出来了，它法律到底允不允许它使用。
哦，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脑中一直去假想，因为我老实说啊，作为一个这个普通的草民哦，我也不知道说 AI 以后会变成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或是可怕的玩意儿，也可能嘛，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就想，哇，现在，例如说2024年，假设 AI 是一个 超可怕的东西，好，这个感觉跟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跟原子弹被发明的那一年，大家的心情跟心境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可以类比呢？刚好因为去年前年嘛，也有相关的电影出来，大家更加感受到战争的运用，或者是一个突破性的科技对于人的影响很大很大。所以我自己比较不能说悲观了，而是我会觉得说，哈，这个东西，会不会变得很可怕呀？只是哇，以前就已经这么可怕了，现在科技越来越厉害，那是不是越来越可怕？
其实不会越来越可怕
哦。
其实电影
《
奥本海默》它放映了之后，大家都看到那个原子弹被发明的可怕。
嗯，
可是后来核电厂对于人类的利益更大。
哦，对啊，从看书吧，就阅读的过程，专家的角度去分析现在的一个概况，还有我们从民众的一边日常的生活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哇，原来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啊，好像原子弹发明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如今过了一阵子又有一个好像很突破性的，好像可以改变大家生活很大的发明或发现，可以运用的东西又出现了。然后我自己心里的想法是，人类到底能不能好好用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不反正就是个探索的过程吗？
对，其实最近100多年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嗯，对，
其实不止 AI， 因为譬如说下一步可能包括一些基因改造的事情。
嗯，对，
啊，
对，
对
也是，生计方面也是一个大突破。
对，未来可能会有更让人 surprise 的事情出现。
嗯，这也是我自己啦，因为我刚说我是忧患意识很强烈的人，所以我心里都说这么快真的好吗？就连我们刚刚讲法规制度，你说你要把法规完全十年二十年跑不掉，
对。
但是我们发明的速度跟我们能好好用它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办法搭上线啊。
没错，一定是科技发展的速度会比政策法律还要前面。
对，那我们好像在亡羊补牢，就一直在那边追。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顾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譬如说就是当初哥白尼发表就是以太阳为中心，
对
对，那件事情之后被天主教会批斗。
嗯，对啊，觉得你在说什么蠢话，气死。
对对
对，
所以说现在是发生同样的事情，其实历史
一直在重演，
就是，这样。
对
对，
以前他们觉得很蠢的事情，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
对对，所以说 AI 的这一次的工业革命的情况也是会类似这样。
嗯，只是我们太久或者是现代还活着，因为人类的寿命我们目前还是有个极限嘛，大家这一代人还没有真的很切身的感受到那个这么巨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好像只是一个开端。秀到那个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错，所以说我说要成熟化大概要20-30年之后。
嗯，说不定就是大家有生之年还是会参与到这一块，
可以看得到啊。可是那时候可又有新的科技又出现了，
对，等成熟之后又有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发生了，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是生活充满刺激又有趣的地方，
没错。
例如说，我们不是投入科研的人，我们当然是一个接收者，或者是哇，有这么新的东西出来，很厉害、很了不起之外，但是大家是共同去承担这个东西，可能会在造成什么样的好的影响或不好的影响。那这个参与跟了解，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啊，也许200年后我们就变成历史课本当中的谁。
没错没错。
就我们现在抨击的东西，200年后他说不定觉得你们这群蠢蛋。有可能吗？
有可能。不过我想法规制度还是会在保护我们人民的。
嗯，对啊。就是人类的人，应该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直在进化嘛。就是说你拿现在跟100年前那种你说事情不对就要砍你就要杀你的年代也有点不太一样了，就是大家都在往前走。但我觉得回到我们讲到 AI 的无硝烟战场哦，不只是讲说它可以投入在军备当中的一些运用，或者是各国为什么大家都要很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之外， 我们在包含看完书或者是我们跟大家跟博士聊天的这个过程，大家一定也会有很多问号，像刚刚讲的，会很担心啊，会觉得说哇这个变化好大，好难以预测哦，好像发明了科技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拥有科技一样，是被科技带着跑。那博士会怎么建议我们这个一般民众，其实大家就是认真过生活嘛，但是生活就会受到这种大发明或大发现，其实会产生一些变化跟影响。那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关注重点呢？当然不只是说产业的角度，像我们刚刚讲到嘛，因为这个发展还在持续。那台湾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台湾的一些优势，好像我们是参与度也真的蛮高的哦，可以看的东西应该蛮多的。
对，我们台湾其实对于接收薪资是很热情的一个国家。
对
对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在使用 ChatGPT、在写作业啊。
对啊，看看读帮我读论文。
对，那你把类似 ChatGPT 或者一些生成图像的这些工具 AI 工具拿来玩，然后拿来应用到你的生活上或工作上，你就会有很多新的启发。
是，我觉得更觉得就是说，当我们敢看这个趋势，有时候我们不是发明的人嘛，我们就使用的人，就顺势而为吧。
对，很多人喜欢玩啊，
那就玩吧，就试试看。
其实小朋友现在就是在玩平板，我们就类似小平板这样，
对啊，有个新东西
出来就好了啊。
就跟智慧型手机开始普及的那一年，你也不过就是买了一台智慧型手机开始滑。
对，开始拿来玩，然后像之前的 Facebook， 台湾为什么会申请，其实就是开新农场啊，
种菜觉得好开心。
对，在这样的话就能够融入这个AI 的环境，
去参与它。
对，
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做到，因为你去参与之后才知道，哇，很多东西发展的很快，
对，
有什么变化？那你说一定会往好的去吗？也不见得。但是反正这是大家共同选择的路，
是，
也不是说台湾人选择啊，就是全球大家都在做一些选择。那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主题哦，大家可以在这几年感受到，好像是一个很热的话题，确实很热。那感到未来的发展也是很多国家或产业正在积极投入的嘛。那我们就不妨像刚刚博士讲，就顺势而为，
对，
就是。是该怎么来你就怎么做。那还有一些刚刚讲到说，因为科技的发展产生的一些隐患跟隐忧啊，不管是刚刚讲诈骗啊，或者是很多这个个人资讯的一些外泄可能的问题，我们其实要时常保有警觉心嘛，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地方。这也是大家可以来了解的哦。哇，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大数据跟 AI 专家，同时呢也是物理学博士翁维成博士哦，跟我们介绍到的是 AI 的吴硝烟战场。其实他真的是从我们讲说我们想象中那个战场的观念，然后让大家去理解说，现在的战场是什么样子。也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大数据跟 AI 专家，同时呢也是物理学博士翁维成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AI 的发展还有在各个角度的运用。谢谢博士。
谢谢。
现在的产业趋势当然很重要哦。那我们也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为大家带来了健康单元，一起来顾健康哦。
正声健康报报，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
岳峰老师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那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身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啊，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红神？第一个是里面要有GABA的话它有安神的作用，在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C级长照站的时候，
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 了。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这是GABA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嗯，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嗯，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嗯，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嗯，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嗯，
天自备，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嗯，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对，因为
double 补足。
韩国有建议值嘛，
嗯，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嗯，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喽。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超高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明日就来打底补足。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嗯，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嗯，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是在快1万，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一杯的咖啡钱。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没错，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嗯，
欸，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有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好，谢谢各位。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敞开后。